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早
很高兴又再一次跟各位分享信息。我们过去这段时间透过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经文来思考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更亲近神。当然亲近神的模式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们只是用以赛亚的经历来做另外一种整理和描述而已。今天我们要来谈的呢是第四步，我们第四步我会谈三次。第四步要谈的概念呢很重要，叫做专注倾心静听上帝。可是为什么要用三次来谈呢？因为啊，希望透过这三次我们谈不同的聆听神的技巧啊，能够更深入一点点谈啊，然后呢让我们能够真的把这个技巧学会，我觉得这很重要啊。我相信在场的各位，今天我看人数有41个人，在场的各位应该都读过圣经了，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把圣经读对呢？过去我们把读对这个概念呢想成我们把圣经解对，就是我们把圣经理解对啊。可是呢我认为读对圣经呢是用对的方式去思考它或读它啊。至于得出来的答案是如何，那倒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好 ,anyway。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说呢，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各位弟兄姊妹，你读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你读经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增加知识吗？你仔细想一想，你过去读经的经验，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读经，其实就决定了你读经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你发现你读经的方式呢，最终其实是帮助你增加对圣经的认识，也就是增加圣经知识，这是好的，这是很好的。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继续。可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知识不会帮助你更认识神。我相信一件事情，读经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唯一的目的啊，增加知识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读经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听主的声音，是为了听主的声音。就像以赛亚经历的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重点是以赛亚一开始在全国慌乱的时候，他转移心境朝见上帝，并且他见证了一场全人投入颂赞上帝的敬拜，他也开始投入自己。接下来他就发现，哎呦，我是不洁的，我又住在不洁的民中，所以呢他开始经历一个洁净自己才能亲近上帝的过程。接下来他就听见主对他说话，他就听见主的声音，所以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也转移心境朝见上帝，全人投入颂赞上帝，洁净自己亲近上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开始预备好我们自己来专注倾心静听上帝。我相信听主的声音比增加知识还要来得更为宝贵。我有一个牧师朋友，他曾经在北美牧养非常大的一个华人的教会，那我跟他是蛮好的朋友。我还记得有一年呢，我跟他到一个小镇，在美国的小镇呢，我记得是在 in the middle of the United States， 一个小镇呢，他在那边有一个小的 house， 然后呢，他就邀请我去跟他一起有几天的度假，然后在那边一起有祷告、有灵修、生活在一起，我们也一起去买菜等等的。那我们在生活中就闲聊了非常多不同的事情，我还记得有一天他突然脸色有一点点沉重，我就问他怎么了，你现在在想什么，他就跟我说了一个他的经历。他说呢，他在那个教会讲道讲了十年，一年有52个礼拜，所以他讲了520次的讲道，几乎每一次每个礼拜都是他讲的。他每一次的讲道呢，他都不断的用各种的方式、各样的智慧、用各样的讲道技巧、用各样的他想得到的任何的方式，去告诉每个弟兄姐妹说，嘿，上帝很爱你， 可是他说啊，前几个礼拜有一个在那个教会聚会非常久的姐妹来敲他办公室的门，那当然就他当然就很开心的迎接这个姐妹进来，就问这个姐妹有什么事情。这姐妹就跟他很激动的握住抓着他的手，跟他说：“牧师，牧师，我发现神真的非常非常的爱我。”哇，你知道这牧师心灵有多开心吗？想说我讲了十年道，终于你终于开窍了，终于知道神很爱你了。然后这个牧师就问这个姐妹说：“你是怎么突然有这个感动来跟我讲这件事情？你怎么突然觉得神很爱你？”这姐妹就说：“上礼拜我在读经的时候，我突然听见主对我说话。”啊，这牧师眼睛都睁大了，主对你说什么？这牧师想说，主对他说的一定是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信息。这个姐妹就跟这个牧师说：“我听见主对我说三个字。”哇，哪三个字呢？这个姐妹就跟这牧师说：“我听见主对我说，我爱你。”哇，这个牧师两个礼拜以后来跟我在那个小唱一起退休，一起有点休息的时间，一起有点祷告。他其实跟我，他很诚实的跟我分享，我们两个就敞开的讲。他就跟我分享说，其实他心里面听完这个他那个姐妹的故事呢，一方面为这个姐妹的经历感到兴奋，可是另外一方面自己心里面呢却有点哀愁。我说这有什么好哀愁的？姐妹听见主的声音太棒了。他说他哀愁的事情是，我讲了十年的道，怎么样不开窍就是不开窍。嘿，怎么主耶稣自己对他说了三个字，这个人生命就彻底翻转了呢？各位，关键是听主的声音。很多人的教导啊，让我们以为灵修就是读经与祷告，你只要读经和祷告就可以了。哎，牧师，我要怎么灵修呢？哦，你回去啊，读经、祷告啊，每天至少花半个小时。如果没办法的话，再花个15分钟。我想这种教导我们应该都听过很多次吧？各位，这是错误的教导。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把这样的概念delete掉，因为这是错误的。仔细听哦，读经加上祷告不会等于灵修。我这样讲可能你会冒冷汗。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分享信息，我就讲这个概念。我一讲完这句话，我就看了一下这个教会的牧师，这个教会的牧师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好像他请过讲员了啊。然后呢，怎么我会讲出如此离经叛道的话？读经加上祷告竟然不等于灵修。各位请注意哦，我讲的是真的。读经加上祷告并不等于灵修。就好像各位，你们住在美国，美国的房子多数都是木造的，那你应该会明白木头加上钉子并不会等于房子，对吧？千万不要再以为只要我有读经，只要我有祷告，我就有灵修，差得远了。就好像只要我买了木头，我买了钉子，我就有房子一样，这是很愚蠢的想法。那问题就是灵修是什么？注意听哦，灵修是真实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并与神相遇。灵修是真实的降服在神面前并与神相遇。就像那个牧师所分享的，他讲了十年的道，弟兄姐妹的生命没有变化，没有改变。但是那一次，单单那一次，那个姐妹在读经的过程里面与神相遇，神对她说我爱你，就三个字而已，那个姐妹的生命就翻转了。灵修是真实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并与神相遇。降服在神面前，因此以赛亚经历了转移心境朝见上帝，而不是降服在乌西亚王崩掉的这个事实里面。他降服在神面前，因此以赛亚全人投入颂赞上帝，因此以赛亚洁净自己亲近上帝。降服在神的面前， 并且与神相遇。因此我们要聆听神的声音。那一次我在那个讲道里面一开始我就说，各位弟兄姐妹，读经加上祷告不等于灵修。那个牧师简直是当场大概要把我请下台了，用一个非常奇怪的眼神盯着我看。可是我接下来就说，虽然读经加上祷告不等于灵修，但是灵修却需要读经与祷告。就像你盖房子，虽然木头和钉子加起来不会变成房子，但是盖一个房子你需要木头和钉子，不是吗？然而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很清楚知道，单单只有木头和钉子是不够的。灵修也是一样，单单只有读经与祷告是不够的。你要把房子盖起来，你需要让木头和钉子被有目的的、被有设计的放在一起，被对的方式组合在一起。那个对的方式通常就是那个设计的蓝图，我们用那个设计的蓝图的方式把木头和钉子组在一起，它才会变成房。各位弟兄姐妹，灵修也是一样的，我们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读经和祷告，但是我们需要读对，我们需要祷对。今天我们来谈什么读经。我认为一般在市面上呢最常谈到的读经呢，大概这个非速读莫属。所以呢，这个速读大概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啊，我们一年读一遍圣经。哎呦，我还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有许多韩国同学啊，那个神学院有很多外国学生嘛，那有一些韩国同学，哇，有几个韩国同学，他们是一个月读一遍圣经，一年读十二遍，我佩服得不得了。我也曾经想要尝试，但是发现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太量太大了，我脑袋都炸掉了。各位，但是你知道吗？在我神学院的每一次的这个考试里面，唯一会作弊的同学就是韩国同学。我不是要贬低韩国传道人了，各位。读经跟我们的生命不一定有直接相关。你知道，你去大学里面，你会看到一堆的文学家，他们把圣经读得很熟，因为他们把圣经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可是他们的生命未必会因为圣经而改变。所以不要对读经只是单单读这件事情抱着存着错误的幻想。最常见的第一种读经方式呢，就是速读，或者我称为快读，快速的浏览。速读的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认为速读是很好的，但速读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你要搞清楚速读的好处是什么，它能够帮助你什么，它不能帮助你什么。速读最大的好处就是快速的帮助我们建构对整本圣经的轮廓和大概的了解。就好像你到书店，你不一定要买那本书，你很快的翻过那本书，你就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速读就是这个概念。速读能够帮助我们建构对整本圣经大致轮廓的概念。第二种读经最常见的读经方式呢，就是慢读。第一个是快读，速读；第二个是慢读。也有很多人在慢读里面呢，加上研读、研经。慢读其实就是放慢节奏来读，通常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深思思考经文的含义，所以很多的研经也是属于一种慢读的方式，研究那个经文在讲什么。所以他很慢的读那些经文，因为他要一个字一个字去分析那些经文，这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思考经文的含义。对，但是啊，通常慢读啊，还是以我们自己的思绪为主体，好像是我们在研读这个经文，好像是我们在思考这个经文在讲什么。这两种读经方式都是好的，快读是好的，慢读也是好的。可是你要知道，快读的优点到底能够帮助到你什么？就是能够帮助你很快的对整本圣经建构一个大致的轮廓。那慢读或者研读呢？ 能够帮助你什么呢？能够帮助你去细细的去研究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各位，这两种读经的方式呢，比较多啊，能够帮助你建构知识的。可是我们如果读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建构知识呢，而是为了听主的话语呢，那我会推荐你另外两种读经的方式。当然我们讲的快读慢读，接下来我要介绍第三种读经的方式，叫做深读。深很 deep 那个深，深读不只要放慢读，还要深思，并随时在你读的时候求问神，说主啊，借着这一句话，借着这一段经文，你要对我说什么。各位请注意这句话很重要，你要对我说什么。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听主对我说，静听上帝。所以你可以快读圣经，你可以慢读圣经，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势，但是那些优势似乎并不能很直接的帮助你学习静听上帝要对你说的话。上帝是活的，他会对你说话。深读，慢慢的读，并且反复思想，随时求问神，说主啊，透过这句话，这段经文，你要对我说什么？我们就把读经的主权交出去给神，因为是你要对我说什么，不再是我怎么理解这段经文，而是你要对我说什么。这是深读。最后一个我要告诉你的读经的方式呢，是品读。品是品尝的品，品读。各位，你在你泡一杯很棒的茶，我给你一杯很高档的茶，你可以砰一口把它喝掉，你可以慢慢的喝，你可以喝还仔细感觉它的韵味，甚至你可以慢慢的品尝它。快读慢读深读品读，什么是品读呢？品读啊，就是去咀嚼那个经文，咀嚼是嘴巴的动作啊，但是你去想象你拿那个经文来咀嚼，嚼它，不只是深思它，不只是随时求问神说主啊，你要透过这段经文对我说什么，而且呢，我们会有回应，我们会跟这个理解产生互动，就好像你去嚼一块肉，你会跟那块肉产生一个互动，这感觉很难描述啊，这真的是无可言喻的一种感受。可是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对吗？你等一下吃东西，你仔细的慢慢的咀嚼，你可以囫囵吞枣的吃，你也可以慢慢的品它，对吗？你慢慢的品它，去感受它的味道，咀嚼它，品尝它。我相信我们更需要学会的是深读和品读。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时刻，我们读经的目的，因为我们是要为了要亲近神，对不对？我们读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建构我们对神的认识、知识，而是聆听神的声音，并且跟神展开对话。因此我们求的不是对这段经文的标准解答的答案。对，如果你对经文有一个标准解经的答案，你有这个渴望的话，其实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资源可以让你去探寻。我们求的不是这个，我们求的是神透过你反复思想他的话对你说话，反复思想他的话对你说话。刚有人问深读和品读有什么不一样，深读是慢慢的思想并且让神来对我们说话，品读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去品尝那个味道。品读很难描述，但是你要想在品尝它，慢慢的尝它的味道。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到第四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请注意这边讲的很重要的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是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而这个人呢，会像一棵树待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的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可是恶人不是这样子，乃像糠皮被风吹散。什么叫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呢？因为树吸取那个溪水，不是像 pump 一样很快的啪把水收上来，不是的，它是慢慢的把水吸进它的树干里面，然后那个水会运行在它整棵树里面，成为它的滋润，稳定反复的吸取水分，并让水分供应到整个树的需要。所以各位，我鼓励各位读经不要求快，也不要求多，除非你读经的目的呢是为了增加圣经知识，这是好的，不要说我在否定它哦。除非你读经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圣经知识，但是我们在这里谈的读经的目的是听主的声音。那么读快，通常啊，你听到的只有你自己心里面阅读的声音，却往往没有办法静下来听主的声音。要怎么听主的声音呢？我鼓励你深读，并且去品尝那个味道，好好的去感受那个味道。深读是读了，然后让神来对你说话；品读是好好的去品尝这整个过程的味道，去品尝它，感受它。你需要边读边问主啊，透过这句话，这段经文，你要对我说什么呢？然后你也需要不断在与主对话的过程里面，咀嚼这段经文，品尝这段经文，透过神对你说话，以及你所认知的这段经文在讲的内容，对你要给你的味道，要给你的滋润，要给你的感受。对，去试试看，你就知道品读是很美的，因为你可以去品尝它。而且啊，我鼓励各位啊，这个读经的分量不要太多。这跟很多教会的教导很不一样，很多教会就是鼓励你大量读经。我再说一次，大量读经是好的，大量读经对我们也是有益的。可是如果我们的重点是要亲近神，大量读经未必能够帮助我们亲近神。因为我等一下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各位，宁可反复读，宁可反复读，甚至在一整天都不断拿出来读。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概念，叫做锦囊。这个中国有很多这种故事啊，就是出去打仗呢，他的军师就给他几个锦囊放在口袋里面，说啊，你碰到第一个困难就打开第一个锦囊，碰到第二个困难就打开第二个锦囊，啊，碰到第三个困难你就打开第三个锦囊，很有趣的概念。各位，让神的话变成你那一天生活的锦囊，你碰到第一件事情就打开那一天的经文，哦，神对我这样说，然后你就问主啊，这句话你到底要让我对我说什么呢？就在我碰到的这个状况里面，你要用你的这句话对我说什么呢？然后再把锦囊收回去，然后继续过你的生活。可能过一阵子，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然后让你觉得心里面有点过不去，你就再拿锦囊出来，同样一句话，主啊，透过这句话这段经文，你要对我说什么呢？然后开始与主对话，去感受那个与主对话的过程。所以各位，我鼓励各位拿经文当作你的锦囊，那一天的锦囊。因此我其实是鼓励大家阅读，每一天阅读的经文呢，五节以内，不要超过三节，最多不要超过五节，都很短，短到你很容易记住它，短到你可以随时拿出来品它，尝尝它的味道，细细的深读，仔细的品尝整个过程，嚼出那个经文的滋味来。我们都看过一个故事，叫《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对不对？你还记得那个四十大盗有一个大宝库，然后要进去需要说通关密语，而不是讲一大堆的话，没有用的，你只要一句讲对了就行。要在神界的圣经上，我们启示的话语，从经历与神的相遇，需要的其实也不是你懂很多的圣经知识，而是读对方法。我鼓励你透过深读与品读，边读经边与神对话吧。我再解释一下深读与品读的那个感觉，我只能用感觉来跟你描述，因为那很多是你要去体验你才会知道。 这个我的父亲呢，夏仲坚牧师呢，他会写书。那他每次写好书呢，他就会寄一本给我，或者给我一本，然后上面就会写啊，这个儿啊，然后这个专心一票主啊，要好好敬拜神啊，就写一段他的话，然后写书这样。我可以把他的书拿回家，好好的读。我可以很快的把它读完，我也可以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研读它。这是快读与慢读。我想这个我们都很懂。再来，什么是深读与品读呢？深读啊，就像是我拿着我爸写的书啊，跑到他旁边，拉一把椅子坐在他身边，我边读一句，就边问他：“哎，你这句什么意思？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哦，原来你的意思是这个样子。”跟他一来一往的讨论，这是深读。那什么是品读呢？就在我深读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也去感受我跟他对话过程的那个亲密关系，去品尝原来他是这样思维的。哇哦，原来他还会跟我多解释两句。各位，这种经历其实我们生活里面都有类似的经历，对吗？你的父亲未必写书，可是你会跟你的家人有这样的沟通，对吗？然后在那沟通里面，你会感受到，不止你知道他在想什么，而且那个过程里面是一个让你享受的、值得品尝的、值得细细回味的、值得咀嚼的过程。但是你没有办法跟我分享那个亲密感，原因是那个亲密感只有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一定要去体验。所以各位，刚刚我讲了两种，一个是我自己读我爸的书，无论是快读也好，慢读也好，另外一个是我拿着我爸的书坐在我爸的旁边，一句一句的跟他讨论，并且品尝那个讨论的过程。请问哪一种读法关系比较亲密？哪一种读法是在聆听我爸的声音呢？哪一种读法更像那棵栽在溪水旁向他吸取养分的树呢？当然我不能说我自己在家里面读他的书，我就没有在吸取养分，我就没有在聆听认识他的心意和想法。当然都有，可是你应该很清楚知道后面那两种是更加的亲密，对吗？所以你很容易可以想象我跟我的父亲建立这样的讨论关系，甚至你也很容易去想象你跟别人建立这种讨论的关系，因为你觉得他们在，你可以跟他们对话，甚至这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发生过。但是你可能会觉得，要想象你跟神之间的这种讨论关系比较难。各位，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怀疑，我们真的能够跟神对话吗？这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我直接告诉你事实。是的，我们能够跟神对话，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与你同在，而且圣灵已经内住在你的里面，就是要让你更认识神。约翰福音14:25-26，耶稣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话，接下来他要谈的是他要离开之后的事情。第26节说：“但保惠师，也就是圣灵，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对，耶稣在与门徒对话，而耶稣走是差派保惠师来，让我们持续能够与神对话。你一定可以经历跟神对话，希望这是你未来读经的经验。最后我讲一个，这个我很爱讲的一个例子，时间已经有一点点超过，不好意思。这个我很爱讲的这个例子是这样子，各位小学的时候我们都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嚼馒头。然后嚼馒头呢，就嚼到一个时候，就越嚼出一个甜味来。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我们口水里面有一种消化酶叫淀粉酶，然后呢，这个会把馒头里面的淀粉呢分解成葡萄糖，所以我们就会嚼久了就会尝到那个甜味。各位，嚼馒头开始嚼不会尝到那个甜味，嚼一直嚼也不一定会尝到那个甜味，但是当有消化酶那个淀粉酶进来，然后呢慢慢继续嚼，我们就会尝到那个甜味。读圣经也是一模一样的， 一开始读圣经不一定会尝到那个甜味，你继续读继续读也不一定会尝到那个甜味。那什么时候你会尝到那个甜味呢？你需要邀请消化酶进来跟你一起读。那读经的消化酶是什么呢？是圣灵，是父因基督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并且要叫我们想起基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各位，因此在你下次读经的时候尝试深读，求问圣灵，主啊，你透过这段话这个经文你要对我说什么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主啊，你告诉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你要对我说什么？开始跟神对话吧，并且去细细品味那个与主亲密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像以赛亚一样听见你的声音，聆听你的声音。主，因为我们渴望与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主，愿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一天读经的时候，主，你自己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借着那个圣经的白纸黑字，但是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对话。主，让我们不再是读经我们还在跟我们自己对话，乃是在读经的过程里面我们转移我们的眼目朝见你，与你来对话。主，愿你自己在我们每一天读经的经历里面亲身经历到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亲眼看见你。谢谢主，当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